我们讲提摩太前书，我们上周呢，我们讲了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就是16节。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到第一节呢，我们一直可以讲到第15节。那么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讲到第四章的第16节的时候呢，实际他就讲到，实际对是保罗对前边对提摩太的教导的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然后第16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你听的人。也是给一个每一个做带领者，或者说对一个做传道人，实际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能够不单我们明白这教训，而且我们又能够持守在这教训的上边。因为这样教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这话语不是我们的话语，是神自己的话语，是基督的话语，是神亲自借着他的话语呢向人发出这样的呼召。所以这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但明白也要行在其中。那么下面马上就非常具体的来进到了说在教会当中的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里首先提出来了第一个，就是说在教训弟兄姊妹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以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心态来教训弟兄姊妹。他首先提到了说老年人，那么老年人他这里边讲的是老年人的男性，就是说老弟兄吧，这样老弟兄，说老弟兄呢，你不可以严责。严责的意思呢，就是说责备他的时候呢，就是不带着尊重的那样子来责备他。有些时候呢，我们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说，诶，我有理。有理的话呢，我们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很少来留心我们的态度。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或者说是比我们年长的弟兄，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对这些年老弟兄呢，不可以严责。就是过于严厉的，就是在用词，用我们讲话的用的语调，或者说是我们用的各些词汇，我们的态度都不可以非常的严厉。那么要如何呢？说只要劝他如同父亲，首先说是劝他，不是严责，而是劝他，好像劝我们的父亲。所以他这个比喻呢是这样子的，他说做个比较，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说话会怎么样子呢？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毕恭毕敬的，所以即便是我们的父亲做错了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是那样挖鼻子挖脸的来讲父母呢？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责备和态度是很重要的，责备是必要的，态度呢也是重要的，尤其对老年弟兄非常重要，好像尊重父亲一样来尊重他。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要尊重他，尊重他的意思呢不是说他错了不讲，还是要讲，但是呢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来劝他如父亲。说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好了，有些年轻的，甚至于说比我们年轻，或者是跟我们年纪相仿的，我们就把他当作弟兄，也是一样的来劝他。然后讲到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然后说总要清清节节。那么这里边讲到的说，好像对待这些弟兄姊妹，当你去责备他去教训他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对待自己的父亲母亲弟兄姊妹一样。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一种亲情，讲到了一种关系，我们要对待这些弟兄姊妹像我们的父母，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态度呢，我们就一定会不一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讲话或者责备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他们是我们的亲人，这里边要有尊重，要有爱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对的，或者说是对方是错的，我们就可以不尊重人。尊重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但是呢，当提到了少年妇女的时候，他讲到了要清清节节。这个呢，说是 absolute purity， 就是绝对的纯洁。他在讲到了老年男人的时候也好，或者弟兄也好，或者是老年妇女都没有讲到这里，但是他这里只是讲到了说少年妇女的时候呢，讲到了要清清节节。因为他这里是对提摩太所讲的，也是对男性传道人或者男性带领者，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对一些年少的妇女，或者说是同龄人，或者是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可能会发生问题的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这种当中的时候呢，要清清洁洁的做一切的事情呢，要做得清洁。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呢？圣洁，不被玷污。有些时候呢，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的。比如说，哎，跟年轻的、跟老年姊妹谈话呢，像妈妈一样没问题。但是跟年轻的姊妹谈话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如果是弟兄的话，那么反过来呢，如果带领者是年轻的姊妹的话呢，那和年轻的弟兄呢，同样同理，我们都可以这样，要清清洁洁的。清洁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被别人有怀疑，人家可以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是对那个人有什么意思，或者说他们两个总是偷偷摸摸的，或者他们总是如何如何，就是不给人家留下这样的怀疑，或者是不清不楚的这样破口，这种情况他称之为什么呢？要清清洁洁。当然了，这一切都出自于心里边的清洁，而不是说有什么不正经的或者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所以呢，这个呢，这是讲到了说对待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好像自己家人一样，特别讲到了说对年轻同龄的这样的异性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清清洁洁。然后呢，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所以这里提到了一个真为寡妇的。什么样的是真为寡妇的呢？后面他就解释了，寡妇呢就是丈夫死的，丈夫死去的这样的妇人称为寡妇。第四节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子孙，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恩亲，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好了，第一种真寡妇是什么呢？是有儿女的，并且有孙子有孙女的，就是有后代的。虽然丈夫去世了，但是他有儿女。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传统当中呢，妇人的话呢，是需要丈夫去养着她的。那么呢，这种寡妇呢，虽然丈夫没有了，但是她的儿女呢，是可以供养她的。所以保罗说，如果这样的寡妇她有儿有女有孙子的话，他们不必要在教会当中靠教会来供养的，可以要她和她儿女孙子们一起住，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可以使这个家庭当中做儿女的、做孙子孙女的这样的怎么样呢，可以学习行孝，就是如何学习如何与这位妈妈相处，敬重这位妈妈，供养妈妈，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习报答亲恩呢、然后呢，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所以保罗这里边也告诉他们一件事，这是神所悦纳的，就是说儿女在父母面前这样的行孝，在这样为寡妇的妈妈面前行孝呢，来供养，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呢，不能够剥夺他的。所以呢，就是第一种寡妇，如果她有儿女，保罗就说你要她在家里边，让她父母，让她儿女来供养她，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来供养、孝顺、报答恩亲。第五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祷、祈求、祷告的。所以第二种呢，这种真寡妇呢，真寡妇呢是什么样呢？就是真的是丈夫死了，也没有儿女，什么也没有，她真正的就是她独居一个人。说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的人。就是说她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每天就是祈求祷告，仰望主来供养，这就是为真寡妇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孤儿寡妇的神，那么这样的人是真心仰赖神的，没有人供养他，他只能仰靠神的。这样的呢，就是由教会来供养的。所以早期的时候呢，教会里边这些寡妇呢是由教会来供养的。那么供养的过程当中呢，这里边有两种寡妇，年岁大的哈，我们都讲年岁大，这里边没讲到年岁的，讲到了说当然是年岁的，有孙子了嘛，有孙女了嘛，但是这里讲到的是按这个方面来分的，就是有没有儿女。有儿女的让在家里边儿女供养，真的没有的，没有儿女，丈夫也死掉了，这样的话由教会来供养。那么第三种呢，就讲到了说，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那么这里面又指出了一种寡妇，这种寡妇他们怎么样呢？好宴乐，他们每天的时候就喜欢宴乐，他们不是专心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他们喜欢宴乐。所以这里面看到这些寡妇们怎么样，他们好像生活也是无忧的，他们可以宴乐嘛。那么保罗说，这样的寡妇呢是不好的，因为他们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他们没有按照 神所命令姊妹的要求去做，而是每天就是游手好闲，就是好厌乐。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嘱咐他们什么？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不成体统的，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让他们悔改，以至于没有无可指责的，以至于人是无可指责的。这些人他们每天就是讲一些闲话，做一些没用的事情，要责备他们，要管教他们，让他们怎么样，要成有一个寡妇的样子的。然后呢，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理，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说，如果说那些有儿女的或者有亲属的这样的不供养这样的寡妇呢，说你也要教训给他们，怎么样呢？说如果他们在亲属当中，也可能是他的妈妈，也可能是什么他的姑妈或者是二姨这样子的话，他说如果他不顾他的这些亲寡妇的亲属，有需要的亲属的话呢，就是违背了真理，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他说这样的人呢，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那些不信的人，他做这些事情怎么样？他们是在没有真理的当中，他不认识真理，他无情无义。那么这些人如果说他们以为他们是认识神的，或者说以为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却又不顾自己的亲属，这些人就是不在真理当中，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那么的话说，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你亲属你不照顾，这已经是不好了，那么如果你不顾你家里的人，就是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奶奶，你不顾呢，那就更不好了，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更不好了。所以保罗说你要教导这些人，然后他就讲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九节说，寡妇记在册子上。所以当年的时候呢，这教会呢是供养这些寡妇的，他们必须要记在册子上，所有的寡妇必须注册在教会，必须有个册子。然后呢说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年纪到60岁，说60岁以上的才能够在教会当中被供养。然后呢第二个呢，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说这里边讲到说这个女人什么呢，她没有再嫁的，她没有再嫁给别人，只是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并且60岁以上。然后呢又有善行善的名声，就说这个人呢是有很好的见证的。然后什么样的见证呢，说就如养育儿女啊，就是在儿女当的教养当中可以显出来一个圣洁妇人，一个仰赖神的妇人，这样的一个品德的。也就是说他的儿女也有见证的。然后说接待远人，是不是有爱心，然后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如果这个寡妇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到60岁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被记在教会的册子上边，也就是说被教会来供养他。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时候，教会呢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那么保罗既然跟他讲出这些事情呢，可能这教会当中是有这些问题的，所以保罗呢在供养寡妇的事上面呢，他就给出了这些原则，这是指的老年人的寡妇。那么十一节又说，那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就是年轻的寡妇不可以的，不要教会来养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说这些年轻的寡妇，因为他们刚刚寡妇，他们又年轻，他们真的要情欲发动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要嫁人。但是这里边讲的它是什么呢？讲的是说，不是说他们跟谁结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就要满足他们的情欲，他们就做了一些违背基督的事情。然后十二节说，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所以这些保罗就跟提摩太说，如果你要是把这些寡妇纳入供养的里边的时候，就冒有一个危险，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情欲发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和别人发生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来满足这种情欲。那么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年轻的寡妇呢，可能也想享受到那些60岁以上的寡妇的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他就发誓说，哎，我从此不嫁人了。说如果因为这些人年轻嘛，他发誓的时候发誓得到挺好，但是年轻情欲发动的时候可能就会犯罪。所以保罗说你可以辞他们，教会不供养他们，因为他们年轻。然后说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正当的话。这个呢，他是指不是所有的年轻寡妇都是这样，他是专指提摩太现在所在的教会。那些年轻的寡妇怎么样？他们懒惰，他们就是一心的目的就是想让教会来供养他，他们不再去劳动，不再去劳作，是因为他们懒惰。 就是想占教会的便宜嘛，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占到这个便宜之后就挨家闲游，反正他也没有事嘛，反正教会养着他，每天就是走家串户，东家长西家短，说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讲很多的闲话，造成很多的麻烦。说这样的富人的话呢，你一定要辞他，一定要辞他，不能够由教会来供养他。然后十四节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所以保罗说，他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他并不反对这种寡妇呢再嫁，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再嫁，因为他们年轻嘛。然后生儿养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他这里边讲的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就是说这些年轻的寡妇，他们如果不再嫁，他们情欲发动就做了不该做的事的时候呢，反而辱没了这样的名声的。他说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是这些年轻寡妇，他们又想占教会的便宜，被教会来供养，然后又守不住这样的誓言。这样的誓言呢，本来是不嫁人，不嫁人，但是他们情欲发动的时候呢，他们又做一些淫乱的事情，又犯一些奸淫的这样的罪。所以保罗说，这样的年轻的寡妇不要的，宁愿你鼓励他怎么样，鼓励他去嫁人，然后生儿养女，做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太太，在家里边做一个正常的妈妈，做一个正常的太太，这样子的。然后呢，讲到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好了，那么保罗就讲出来了，为什么有些寡妇呢就可以供养，为什么有些寡妇呢就不可以供养呢？他这里边提出了一个说，你家中如果有信主的妇女，就是有一个比如说家里边的女儿是信主的啊，妈妈呢是寡妇，他说这样的话呢，自己就当救济他们，就说这些女儿们呢就要救供养这个妈妈，说这样的话呢，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这里边讲到的并不是说那种无情无义的那一种，而是为了使教会能够救济那些真为寡妇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教会里边的这些妇女呢，也可以在自己的亲人的身上呢，来操练这样的报答亲恩亲呢，报答亲恩和学了行孝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有关这个寡妇的事情，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的话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在教导提摩太来管理教会的时候呢，他进到了非常的具体的当中。进到具体当中呢，那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要有什么像家人，像你的家人，像父母一样的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尊重。爱心呢表现在哪里？就是你要责备他，要劝他。那尊重表现在哪里呢？你要在责备他的时候呢，你要像劝父亲一样，要像劝母亲一样，要像劝弟兄姐妹一样。那么对异性的这样的年轻的呢，要小心，要清洁，这个务必要清洁的。然后转过来的时候呢，就一直在针对有关教会里边这个寡妇的问题。寡妇呢它分几种，一种呢是家里有儿女的，这样的话呢，保罗说你让他在家里边，因为早期的教会里边呢都是这些真寡妇呢都由教会来供养的。那么这些真寡妇呢，一个是有儿女的，那么保罗说就让儿女在家中学习行孝，不要教会来供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一种真正是寡妇的，他们也没有儿也没有女，失去丈夫之后就完全的没有谁可以供养他。这样的呢，保罗说你要把他纳入到教会当中来。纳入到教会当中来怎么样呢？他是必须是60岁以上的，必须是年纪上要60岁以上，然后呢又从来做一个丈夫的妻子，没有再嫁的，然后呢又有很美好的见证的，服侍圣徒这样的一个美好见证的。说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些好宴乐游手好闲的妇人，这些人呢白白的来占用教会的资源，教会供养他，他们没不是在那里祈祷，不是在那里仰赖神，而是在那里宴乐，然后到处讲闲话，搞闲事。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懒惰，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你们可以辞他们的，你要教导他们，让他们不可以这样子的。那么特别指出来一些年轻的寡妇，年轻的寡妇呢，保罗说你也可以辞他。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呢一旦情欲发动的时候，但是他们又跟教会许了个愿，不要再嫁人了，所以他们很可能就会犯罪的。所以保罗说这样的呢，说你一定要辞他们， 他们占教会的便宜，每天游手好闲，非常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又讲到了说，教会里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些年轻的寡妇犯了罪，违背了誓言。然后讲到了说，如果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就当自己救济他们。这里讲到说，信主的妇女不可累着教会，好叫教会能够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太说，要善用教会的这样的资源，不可以呢乱用。因为什么呢？在这里边的时候呢，就会有些感情上的事情来掺杂在其中的，说哎呀，这个老人家挺好的，哎呀，那个年轻寡妇真可怜，如何如何。但是呢，对于教会的这样的资源，这是神的资源，这种教会所救济的这个资源呢，是神的资源，不可以浪费。第一是不可以浪费，第二不可以滥用，第三个呢，不能拿它当作人情。这是我们今天相当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不能说哎呀，这个人他真的是很苦啊，他真的是哎呀很可怜啊，如何如何的。但是必须按照真理来判断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这样，他哎呀，你说他信主啊，他也是说他信主，但是呢，真的也没有美好见证，哇，又在那边又游手好闲，每天游手好闲讲话，但是呢，他觉得说，哎呀，你说你不给他吧，不养他吧也不好，是不是啊？你说，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想养就养吧。但是呢，保罗这里边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教会要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就是教会的资源是不可以浪费的，不可以滥用的，也不可以做人情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今天所讲的经文呢，提出来一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当中，这也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也是主耶稣所强调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爱人如己。在教会当中做带领者，或者说做一个传道人，也要爱人如己。那么我们看，这就讲到了说，一个作为带领者，作为一个传道人，这个爱和他的教训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呢非常的重要。就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带领者，你有在真理上责备或者说教训这样的权柄的，但是你所面对的人，面对的人你要有爱心。那么讲到责备的时候，一定是他有什么错误，那么在这个责备的过程当中，如何平衡权柄所带来的这个责备，以及在责备当中的态度，也就是爱心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就是用一个家人、父母和弟兄姊妹这个关系来平衡这样的关系，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虽然我们是做教导者，虽然我们是做带领者，但是我们仍然，我们的权柄依然是在真理当中的权柄，不是说这权柄不是我们的。有人这样说，说哎，你在教会当中做一个传道人，你有没有权柄？我说当然有权柄，但是我的权柄必须在真理之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在讲台上所讲的是真道，那我真的是有权柄，你们就必须听。如果我在讲台上不讲真道，那我就没有权柄，那你们也不必要听，因为这权柄不是我的，是神的。好了，那在治理教会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是按照真理来治理教会，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治理教会，那你们就必须顺服，因为你们所顺服的不是顺服我，是顺服真理。所以这权柄是从哪里来？是从真理来的。如果我没有按照真理的教训来建立教会，那么你们就不必要顺服，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真理了，你顺服我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权柄是从哪里来？这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圣灵借着保罗在跟我们教训的过程当中，这两者需要平衡的。那么保罗用一个家庭的概念呢来表达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我们在责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毕竟来说，主耶稣用一个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不是自己，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希望能够像对我们爱我们自己这样子的。那么的话，这里讲到了说，我们对待这些老年人如同父母，如同父亲，如同母亲，如同，那说明就不是我们亲生的，不是我们这个亲生的父母，也不是我们一个爸爸妈妈生下来这样的弟兄姊妹。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需要额外的来付出。什么叫额外的付出呢？额外的付出就是说，本来不是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待他如同是我们的父亲，按照真理来这样待他。所以这里边需要我们很多的学习和努力的在当中。我们不是要因为说，哎，你错了，我就可以带你没皮没脸的来这样来讲你。要尊重，尊重是一个起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去读犹大书的时候也讲过，我们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第八节，第八节这样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的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就是不尊重在尊位上的，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这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天使米迦勒为争摩西的尸首的时候，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罪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里表明这位米迦勒，他把绝对的权柄归给谁？归给永恒的上帝。他把这种罪责的权柄归给上帝，让神来责备你吧。那么我们今天何况对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更何况他们是老弟兄老姊妹呢？我们更需要把这个关系要给它平衡好的。所以必须要明白这一点，不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是传道人，或者说我是小组长，我就可以啊吆五喝六的，我就可以有这种绝对权柄。没有人可有绝对的权柄，只有上帝以及他的道有绝对的权柄，以及他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头圣灵，别人都没有绝对的权柄。你说我是主任牧师，主任牧师也没有绝对权柄，谁也没有绝对权柄，这一切的权柄都来自于真理。而这真理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必须是有爱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必须要调和起来。那么的话呢，我们比较清楚的，所以在对教会当中的一些年长的，我们不一定说非得60岁啊80岁这样算年长的，只要比我们年纪大的，我们都要尊重他。我们讲到他的一些不对的过程当中呢，第一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他年纪大我不好说他。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要不要责怪老人责备老人？要，但是不可言责。这个问题就是不一样，我们也一样，就是老年人有问题，那他年纪大我就不好意思责备他，还是要责备的，但是要责备如同父亲，所以这个是个平衡点。那么的话我们所以要避免这种虚假的谦卑。虚假的谦卑呢，就是哎呀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说人家啊，人家那么大年纪了，人家信主那么多年了，不可以的。如果我们读到了福音书当中，主耶稣讲到了说，你看弟兄眼中有刺，怎么看不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要先拔除你眼中的刺，然后你要先说容我除去我眼中的刺，然后再去拔那个弟兄的良木。所以弟兄的良木要不要拔？要拔，但是怎么拔？必须要除掉自己眼中的刺。老弟兄要不要责备？要责备，但是必须要拔除我们的里边的刺。我们里边的刺是什么？我们里边的是没有爱心，没有尊重。所以当我们有爱心有尊重对老年人时，责备老年人就好像对责备我们父亲一样。所以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让这种尊重能够充满我们，然后我们再去来责备这些老人，或者是弟兄，或者是老姊妹，像父亲像母亲这样子的。所以这两者呢，我们必须得平衡的。我们今天有常常看到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呢，就会犯这个错误的，他们就觉得他们有权柄，所以对老年人他一点也不客气，对弟兄姊妹也不客气，就高高在上，一定要避免这一点，千万要避免这一点，否则的话呢，这不是出自于真理的。真理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何况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我们爱主，我们若说我们爱神，却不爱我们边上的这样的弟兄，那么我们是这个爱神呢，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这两者之间必须要平衡，而这个平衡呢，千万不要做一种虚假的平衡。见到老人家，哎，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刚开始讲到的第一个，就是什么？陷入一种虚假的谦卑，然后不能够凭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就可以包容罪恶，该责备的我们就没有责备。所以呢，我们避免走这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虚假的谦卑而不责备，另外一种呢，就是高高在上严责老人，这两者我们都需要去把它来避掉的。那么的话呢，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话呢，第二个要学习的话，就讲到了这些寡妇。讲到这些寡妇呢，这里边有个原则，就是 因为当初呢，他们是教会来供养这些寡妇的。那么我们学到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也就是说，教会的资源呢是不可以浪费的，不可以送人情的。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教会的一些资源呢当做一种人情就卖给别人。因为什么呢？这个你很难判断人家的。你说我游手好闲，但是我是不是寡妇啊？你说我每天没事，那我当然没事了，教会养着我，那你让我干什么呢？我们就会觉得就要去做老好人。我们不能去做老好人的，因为教会的资源是上帝的资源，不可以浪费的，不可以随便使用的。你比如说教会当中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当中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教会里的哪个姊妹呢生小孩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她买个卡片。好了，那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呢，哎，那如果说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他的儿媳妇生孩子怎么办？我们就觉得说，哎呀，那儿媳妇生孩子那里头也应该给呀。但是真的需要给吗？所以这里边我们就会讲说，哎呀，不给好像也不好，因为他儿媳妇呢，偶尔呢也来教会的，但是他一年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你要不要给？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卖个人情，就觉得说，哎，给就给了吧，反正就是给那个弟兄有个好看，给那个某某姊妹有一个好看。但是这样无形当中，我们就浪费掉了教会里边的资源。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冒着一个风险，就好像说，哎呀，一点没有爱心。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呢，他的儿媳妇的那个生孩子的话呢，他们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些面子，我们就可以违反这些原则，浪费教会的资源呢？或者说，我们就可以从中被人家夸奖说，哎呀，你们真好，真有爱心，如何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这点我们一定要警惕的。教会当中的资源是神的资源，我们不能说是个公共的资源哈，说哎每个弟兄姊妹的资源，不是，这个神，这个资源呢是上帝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要善用，不能浪费，有很多的原则在里边。不可以买卖作为人情，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呢，一定要戒除，一定要小心的，否则的话呢，教会里边就没有规矩了。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我讲的时候买卡呢，也是到最后就完全就没有规矩了，就是好像说他的儿媳妇不来教会的也买，哎呀，简直就是根本就不信的，最后也得买，最后索性我们就把他就说算了，我们谁都不买了。我每个人都不买了，当然这样的做法的话呢也不好。那真需要的呢就没有得到了，因为有些比如说我们有些新移民呐、或者说家庭环境啊，家庭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呢也得不到真正的帮助的。但是我们帮助那些呢好像似乎又觉得说，哎，那些人不帮助呢又不好，所以这是人情在里边，这个呢也不好。要有那些需要，必须要使那些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能够从教会当中得到帮助，这才是教会的一个目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没说，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真理来的。教会必须按照真理来建立的，不能够违背这些真理。所以这里边的原则就是第二个原则，就是教会的资源不能够浪费，必须让那些真有需要的人得到这样的帮助才对的。绝对不能够拿这东西来卖人情，或者是拿这些东西当成一种交际的手段。搞关系的手段，那就是更不应该了。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学习到了保罗教给提摩太的两个原则，就是说在教训、在责备的过程，因为提摩太还很年轻嘛，这个爱心与权柄的这样的平衡，这个必须要平衡，就是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这样的来凭着爱心来说出诚实话。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来劝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年轻，你不必要给谁面子，对于教会的资源管理，资源的管理方面，要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得到帮助，而不能够拿这个来卖情面，不能够拿这个来搞关系，这是更不可以的一件事情。虽然你年轻，但是你必须要行在真理当中，虽然你年轻，但是你真理就是你的权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分享，或者是补充，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没有，那我们就祷告结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 你是赐智慧的主，你知道我们愚昧，你也知道我们愚蒙，我们也常常自以为有聪明有智慧。主，你就怜悯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是愚人通达，就是我们可以有得救的智慧。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学习到，在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肢体当中，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本当彼此相爱。我们在基督，在我们的主的家中，我们互为弟兄姊妹。主，但是我们常常伤害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伤害那些年老的，我们不尊重他们。主，我们以为我们有真理，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然而我们就是破坏这真理的人，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爱心。主，我们对老年弟兄、老年妇女，主，我们缺少尊重，我们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缺少这样的爱心。主，求你来赦免我们，来帮助我们。主，你既然照亮我们这一切，你就用你的爱来和你的真理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权柄都是出自于你，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真理和你的圣灵的帮助。主，你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你要我们爱我们周围的弟兄。主，求你将我们不足够的这样的爱心你加给我们，使我们充充满满的有你的爱心在我们的里边，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肢体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联络的合适，我们以你的真理和基督的爱我们来相连，帮助我们，让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高举基督，我们高举真理，让我们大家都顺服在其中，我们不从当中捞取什么好处、卖什么情面，却要让你的爱能够流淌出去，给那真正需要的人。哦，主，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因着我们所跟随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欲的牵引，乃是我们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带着丰丰满满的真理和恩典的主在活着。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无论我们年轻的，无论我们年老的，都用你的智慧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窍，借着你的宝贵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每天每走的一步路，我们不单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或者在社会的生活当中，都使你的恩典能得到荣耀的称赞，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在你的正光当中，能够讨你喜悦，使人信服。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祝福洛杉矶的基督福音堂，也祝福我们多伦多的基督福音堂。主，我们本来就是肢体，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与爱当中来彼此相连，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纪念。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